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和你借着话语要传给我们的信息。愿我们在地上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常常被你真理的话语所开启，好叫我们有智慧来看这个世界，来在这个世界当中跟随你。保守以下的时间，继续洁净和高牧这个无用的仆人，让他所讲的是从你而来，让他所讲的是能够造就属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这个题目比较特别，是有关以色列最终的结局。圣经有预言以色列最终的结局是全家都要得救。那么以色列全家的结局和我们外邦人有什么关系？他们将来的结局和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作用？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有关以色列全家的结局记录在圣经的里面，特别是记录在罗马书给外邦信徒的书信的当中，显然和我们就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和认识，对我们所有的外邦信徒来说，影响我们的信仰是巨大的。最近以色列和哈马斯发生了战争，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伊斯兰国家都敌视以色列人。那这个事情虽然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开始就一直延续，但是到了今天有巨大的不同。那这个不同性在哪里？因为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我们从以色列现在的光景的里面能够看到世界末日上帝所预言的那些的印记。那这个印记更加的显明在我们面前。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信主不是活在象牙塔的里面，我们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们自我洗脑在这里自嗨，不是这样。基督徒我们所信的是这位造物主，他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那上帝会开启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观察要超过世人，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走向的判断，人类历史的发展的方向要超过世人，好叫我们有智慧的活在地上。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节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那这个看见是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所有的外邦信徒，我们能够正确的面对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由以色列这个民族所发生的事情所带出来的信息。那以色列他们复国是在二次大战以后，在二战的时候，以色列他们遭遇了大概民族性的灭绝，整个的犹太人在欧洲死了600万，纳粹屠杀他们，占欧洲的犹太人口的1/3，占整个世界犹太人的1/3。但在那个时候，同时很多国家都遭受战争的这种的伤害，整个欧洲、中东、非洲都受到攻击，包括很多亚洲的国家也受到牵连。那因为全球都受二战的苦，因此会有同仇敌忾的心态，因此会同情犹太人。但是70多年过了以后，到今天完全不同了。因为今天世代的人，在二战经历那些战争痛苦的人大多数已经离世了，人的心态和以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现在以哈战争，包括我们所谓的中东的冲突，是局限在中东比较狭窄的一个范围的里面，其他国家直接受牵连的程度是非常低的，包括我们在北美洲，在加拿大是无感的，我们完全没有切身的体会。那现在的西方社会去基督化已经持续了好多年，整个全球的反犹主义越来越抬头， 那这些迹象都在为世界末日做预备。在这个整个事件的同时，还有一个事情发生，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现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特别那些所谓的世界的上层的那些的人开始交轨，他们一方面他们会追求科技的发展，会的，但同时他们寻求邪灵的力量，那这个是在为世界末日撒旦所激起的那个大恶人做预备。以色列的结局，将来的结局和我们外邦信徒有巨大的关系。那有三个关系呢，我们要看。第一个，在约翰福音的4章22节，耶稣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主耶稣亲自讲这句话。那对于外邦信徒来说，我们不能参与到反犹的里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在整个外邦的救恩的历史的当中，在过去历史的里面，很多所谓信耶稣的人，他们反犹，他们在信仰当中是遭受巨大损害的。那第二样，我们要知道上帝对犹太人有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这个应许是有关他们全家得救的事情，那这个全家得救和世界末日是紧密相连的。我们要从整个犹太人的以色列人这个历史的发展看到这个迹象，我们要做预备。那第三样，就是作为所有的信徒，我们活在这个特别的时代，我们面对这个特别的事件，我们要正确的应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有四个要点我和大家来分享。那第一个呢，是讲到以色列全家一定会得救，但是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请大家留意啊，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是指我们这些所有的人。那第二样，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件事情一定会实现的，一定会的。那第三样，那这件事情是上帝对以色列列祖的应许。最后一样，上帝的救恩，他怜悯外邦人，更加也会怜悯以色列人。那这段经文呢，记录在罗马书，保罗呢在罗马书里面教导外邦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叫做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那在罗马书的当中，他提了犹太人，为什么提犹太人呢？因为他们在我们信仰之前已经走了很长的信仰的道路，那在这段道路的里面，他们有很多的经验，也有很多的教训。保罗要透过犹太人的信仰当中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教训，要教导外邦信徒什么叫做真正的因信称义。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我们都要效法亚伯拉罕，他叫做信心之父。那所有效法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得救的人，都在同样一个救恩原则的里面。在这个里面我有一个小小的事情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如果你了解在2020年哈，有个叫做亚伯拉罕协议的，在当时整个世界好像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亚伯拉罕协议是怎么回事情呢？是美国和以色列和当时的阿联酋，他们搞一个协议叫做亚伯拉罕协议，那后来巴林也加入了，要试图在中东呢营造一个和平的这个关系。亚伯拉罕协议和亚伯拉罕之约没有关系，亚伯拉罕协议是本着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他们有共同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但是以色列是撒拉的后裔，他们有救恩的应许，阿拉伯人他们是夏甲的后裔，他们没有敬恩的救恩的应许。在这时代的当中，经常有一个流行词，国内经常造了很多流行词，叫做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个亚伯拉罕的协议签了不久，就在去年10月发生了中东战争，哈马斯开始攻击以色列，这个协议没有意义。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意味着他们有和平。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挪亚的后裔，不意味着有和平。曾经有一位弟兄问我说，这个台海两岸 能不能做到两岸一家亲呢？我说呢，如果没有救恩，一岸一家亲都做不到，一个省一个城市一家亲都做不到，一个家庭都可能会闹矛盾，同事操戈，手足相残都会出现。如果有福音，不要说两岸一家亲，恩岸一家亲都做得到。只有救恩，只有福音，能让人真正在上帝的恩典的当中能够合一。那后面的经文在里面讲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那保罗对外邦人说，你们要知道这个奥秘。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有关因信称义救恩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外邦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犹太人他也是因信称义的。保罗用这句话提醒什么呢？外邦人在因信称义的这个事情上，你不要会错意哦。因为犹太人他们曾经也走过因信称义的信仰道路，但是他们失败了。那外邦信徒，你也是因信称义的，你要对因信称义有正确的领受，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落入到那种错误的里面。在罗马书11章19到20节这里说，你若说那枝子折下来是特为我接上的，不错，因为他们不信。那这个信是对神的信从，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那保罗对外邦人说，你们不要会错意，不要对因信称义理解错了，不要自以为聪明，以为上帝离弃了犹太人，他施恩给外邦人，我们外邦人就特别的走运，以色列人就特别的倒霉，我们随便信一下就得救了，外邦人啊，犹太人就被上帝惩治，就被弃绝了。保罗说不是这样。在罗马书11章21到22节这边讲过，然后在后面的经文又讲，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那这个是讲到保罗说，你不要不知道这个奥秘，你要知道救恩的奥秘到底是什么，不要理解错，不要会错意，然后不要轻看犹太人。在后面24节保罗说，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以接在好橄榄树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接在本树上呢？他说以色列有几分硬心的。那这句话里面讲到两个要点，一个他们有几分硬心是什么意思呢？是他们有一部分人，或者有一个部分是被硬心所覆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一个硬心是民族性，上帝对以色列的要求是民族性的归向他，而不是部分。如果是部分归向他，其他部分是硬心的，从民族性上他们是失败的。那讲这句话的是保罗，他是犹太人，使徒们都是犹太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没有实现民族性的救恩，没有。那这个没有实现，后面带出经文的第二句话很重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这里面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等，等什么呢？等外邦人的数目。以色列他没有民族性的应许，没有实现，然后在没有实现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他们会被上帝离弃，被上帝离弃以后，上帝会把福音传给外邦，传给所有的没有原来听过救恩的其他的外邦人。那这个时间我们现在的用词叫做窗口期，有这么一段时间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我们都在这一段时间的里面。那这一段时间是上帝的心意，这段时间既有上帝对犹太人的离弃，也有上帝普世救恩的旨意。在使徒行传13章45到46节，保罗 和巴拿巴去犹太人会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地说，神的道先传给你们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这是一个要点。另外一个点是讲到这件事情是上帝预言的，后面47节，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立你为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那这段经文来自以赛亚书42章。那这个创可期，这个等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你我都非常重要，叫做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外邦人的数目是有限制的，我们是有一个数目的。那这个数目有多少的额度，什么时候填满，不知道。那这个填满的指导性在哪里呢？如果主再来，如果以色列全家有得救，那个时刻来，外邦人的数目就满了。那从这个信息，我们看现在以色列的整个民族性的情况，看到整个中东局势，看到整个全球反犹主义的这种的积蓄，你会看到这一个窗口期可能慢慢的要走向结尾，外邦人数目会满的。那从外邦人的数目会满的这个里面有两个要点我们要看。第一个，外邦人没有民族性的救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被上帝全部要救的，没有，他有一个数目。那只有可能某个国家信的人比较多，某个国家信的人比较少，就仅此而已。那第二样，这个数目会满的，那可能你会问这个问题，如果这个数目会满，我在这个数目里面吗？我会不会因为这个数目满了我被淘汰了呢？好像中国高考有这个名额淘汰制哈，如果是这样，我周围可能是我的竞争者哈，他抢了我的名额怎么办？我给他下毒吧哈，是吧？好像韩国那个什么鱿鱼游戏的那个啊，说大家一起争，最后旁边人全都拼死了，自己得到那个奖，那个大奖，是这样吗？外邦人数目满不是这样，是什么呢？有两个要点。只要你现在是信的，你真正结出悔改的果子，你在这个数目的里面，你有圣徒的生命。第二个点，如果现在我们还有时间，如果主还没有再来，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件事情还没有走向 final 最后实现的那一个七年大灾难，我们仍然有时间传福音给人。那个时候他如果有机会信，他在信的当中也和我们一样结出圣徒生命的果子，他也在那个数目的里面有的。但如果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间到了，这个数目没有了，当主再来，以色列全家得救的那个七年的那个动作开始以后，外邦再没有救恩了，上帝对外邦的救恩结束了。所以今天你和我都有机会在这个数目的里面，如果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还有机会在这个数目的里面，这个是对我们外邦信徒非常重要的信息。后面，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这个里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请大家留意，不是历史上所有的以色列人，不是啊。这个全家都要得救是指他们国度性在地上得救的那个情况。在以赛亚书的里面讲过，以色列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保罗在罗马书就引用了这段经文来警戒外邦人，我们要在因信称义真理的里面真正走得救的道路，这是重点。好像上帝在旷野杀了可拉一党、大胆和亚比兰，他们不会有圣徒的生命进到天国的里面，没有可能的。卖耶稣的犹大死掉了，他不会被耶稣说你是主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天国的宴席，是没有可能的。 主耶稣也亲自做教导，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一到十二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以色列人全家得救是在地上的，真正在神面前得生命的人会得救，会有那一个时间。那这件事情带出一个原则，我们所有的外邦信徒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地上真正在那个数目满的里面，天到那个数目的里面，我们也一样要有圣徒的生命。不是单单属于以色列人你就得救，也不是单单我们挂一个基督徒的名字我们就确定了，要有信徒的生命。那这是带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信息。上帝要给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就叫做迦南地的应许。迦南地的应许是什么？是安息。这个安息是什么？这个安息不是单单有个国家的安息，这个安息是真正脱离罪进到上帝赐给的永恒的安息。这件事情在旧约没有实现，因为他们背逆神，因为经历了国王两国分裂，经历了被上帝赶逐，他们国家毁灭，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没有实现。什么时候实现？末日才实现。希伯来书第四章八到九节，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降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个过程，另一安息的安息是指向将来永恒的天国，指向千禧年这个之前七年大灾难这个事情。以色列他们自从杀了耶稣，然后被上帝离弃，赶到天下万国，整个的这个窗口期就给了外邦人。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手在众人面前洗手说，这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请留意后面以色列人怎么说，众人就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比拉多洗了手不会脱离罪的，上帝会惩治他，他知道杀耶稣是不应该的，但是为了政治目的他杀了耶稣，洗了手没用的。那更加可悲的是犹太人，他们从此亡国两千年。在公元七十年罗马开始赶逐，在世界各国抛来抛去，在以色列之前的王国巴比伦被掳也只有七十年，两千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人类学家有说过，如果一个民族它散到各地，它存在的时间叫小限三百年，大限五百年。什么叫做小限三百年呢？它如果被散到其他的地方，三百年以后这个民族不存在，五百年这个民族一定不存在，肯定消失了。十几年前我们住在明尼苏达，我有一个邻居，他是牙买加人，一个黑人，一个女的，非常高大，然后皮肤是黑色的，我们就隔了一栋房子，他跟我说，我前八代是中国人，我实在看不出来他是中国人，他也不认为他是中国人，我就说是面目全非，我不是种族歧视啊，不是，真的面目全非，实在看不出来，他八代之前是中国人。那还不到两百年，他的中国人的民族性已经完全的消失了，但以色列人经过两千年他能够复国，这是神迹，是上帝让他不消失他就不消失。他是上帝的选民，他被上帝恩待，他不会消失的。如果大家读以赛亚书，你看到以赛亚预言了很多，在公元前七百年很多国家将要灭亡，你会看到今天都在我们的眼前。以色列进入迦南地，有迦南七族的，有一些残留的以色列的宿敌非利士人，现在没有了，在民族性上你找不到他们。 在过去周围的摩亚人、亚门人、以东人、亚玛利人，你找不到任何民族性的存在。上帝允许的存在的亚兰，现在是叙利亚，是一个小国。亚述和巴比伦，现在的伊拉克，上帝预言它衰败，它是衰败的。当初强大的波斯帝国，现在是伊朗，在中东是强国，在世界算不得什么。所有圣经的预言都摆在我们眼前，历史的强国埃及现在也不再强大。那有个国家很奇特的，西顿，大家知道西顿是哪个国家吗？黎巴嫩。当初西顿和推罗是两个挨在一起的国家，那西顿呢和大卫交好，所罗门建殿的时候西顿也帮忙，后来耶稣传道的时候也去过西顿，使徒也去过西顿，被西顿人接待。黎巴嫩现在存在，黎巴嫩里面的基督徒的比例蛮高的，但是上帝说推罗要被毁灭，推罗不再存在，推罗现在就完全消失了。你要看到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到今天到我们现在看看得很清楚。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说他会恩待他的儿子以实玛利，他跟以实玛利和他的这个妈妈夏甲说他将来会成为大国。那你说阿拉伯国家是大国吗？我告诉你阿拉伯国家有多大，现在在中东不单是巴勒斯坦，沙特、约旦、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也门、阿曼、阿林，这些都是阿拉伯。它大不大？它很大。在中东地区也混杂了一些米甸人，米甸人是谁？是亚伯拉罕和基图拉所生的，他们跟阿拉伯的关系是比较交好的。上帝所预言的每一件事情都摆在我们眼前，阿拉伯人被神恩待，被存留成为大国，但是他是绝对敌视以色列的，因为他们没有救恩之约，他们和上帝的救恩是一个敌对的关系。在这个时代，阿拉伯的势力和伊斯兰的势力放在一起，成为以色列的仇敌，他们要在地球上抹掉他们。那这次发生的战争，哈马斯的战争叫做恐怖战争。稍微讲一下恐怖战争和常规战争的区别。什么叫做恐怖战争？什么叫做常规战争？战争都是不好，都是杀人的哈。恐怖战争是以平民为攻击目标，常规战争是以军队为攻击目标。哈马斯是恐怖战争，他攻击平民，并且用自己的百姓做人肉盾牌，然后在整个世界媒体面前宣布他们的惨状，引起全球对犹太人的仇恨。你看到这个趋势吗？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现在全球的反犹是这样。那犹太人有问题吗？犹太人问题很大。上帝赐给犹太人聪明才能，各样的能力，他们用来敛财，用来为自己的利益啊，用中国的话叫做引起羡慕嫉妒恨啊。那他们自己也败坏，他们叫做耶和华的选民，但是里面有一大部分人叫做无神论者。在哈马斯发动攻击之前，以色列正在推动一个法案，是禁止基督教在以色列传福音。你看到在中东，以色列是唯一接受同性恋的一个国家。在哈马斯攻击的时候，攻击他们的音乐节，你看那音乐节的那个情况，对于一个敬虔的这个标准来说，那是个放荡的。所以以色列被攻击是神允许的，一方面要惩治他们的悖逆，另外一方面为末日做预备。阿拉伯、伊斯兰，整个世界正在积蓄着反犹主义，为末日做预备。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到犹太人当下的光景。也许你说犹太人现在很厉害呀，中东啊， 阿拉伯啊，这个没办法伤害他啊，确实很厉害。他们在经济在金融上很厉害。现在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有600万的犹太人，多数是精英大企业的老板，比如扎克伯格。他们在政治上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啊，我们大陆人比较熟悉的基辛格，犹太人。前总统不知道会不会成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女婿犹太人。原来要选总统的桑德斯犹太人。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犹太人。现任的财长耶伦犹太人。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很强大。那他们能靠他的强大能够胜过世界对他的逼迫吗？多年前内塔尼亚胡曾经送给奥巴马一本书《以斯帖记》，那个时候伊朗说我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他就送给他一本书《以斯帖记》，因为在波斯帝国夏甲的后亚甲的后裔哈曼要灭掉以色列人，没有灭掉，他赢了，因为那个时候莫迪改是宰相，以斯帖是皇后，他们有势力，所以没有灭掉，有什么不同？现在他们也有做宰相的啊，他们也有很强的势力啊，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现在不可以呢？因为那个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包括莫迪改包括以斯帖，他们是敬畏神跟随神，在神面前所有犹太人迫切祷告的一群人。现在的犹太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不再敬畏神，他们连神都不认，他们靠自己的力量能够逃离被人家逼迫的灾难吗？我的结论是不能。上帝会让这个力量积蓄到一个地步，最后会推向世界末日。圣经这里说，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罪恶。那这是圣经在以赛亚书的预言，说将来上帝会消除他的罪恶，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他整个百姓都要得救的。以赛亚书预言了以色列将来的光景，预言了周围国家的光景，预言了整个世界的光景，千禧年末日最终的审判。那在这个历史的阶段，上帝会责备他，会离弃他，会惩治他，最后救主会来救他的。保罗后来又引了以赛亚书27章的这个经文，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回到外邦信徒，当我们知道上帝对以色列人是这个心意的时候，我们要避免错误。一个，我们不要以为主再来之前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没有的。现在以色列的信主的比例非常低，0.2%，可能0.5%，非常低的啊。我们可以给他们传福音，但是你期望整个以色列全家在我们外邦人没有填满的时候他全家会得救，这种期望实现不了啊。要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眼光看上帝的预言，然后做我们当做的事情。那第二样啊，我们教会应当是 OK 的，但是我知道很多人解释以色列全家得救是说全世界的人都得救，没有这个事情。在末日来临之前，整个全世界在基督信仰的当中是越来越糟糕，不是越来越好，是越来越少，不是越来越多。我们要传福音，在末日来临之前，我们更要在福音的质量上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建立起圣徒的生命。这是在末日的时候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信主了，你真的信了吗？你确定那个树木填满的里面有我吗？这个是这个时代在这个末日来临之前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教会信徒，我们应当在这个信息的当中怎么样预备自己，坚守神的道，预备主再来。后面经文说，旧的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啊，这个里面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个中文的圣经有一点可能会产生误解啊，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哈。按照原文来解释，就福音真理说，以色列他们做了神的仇敌 ，They are enemies of God。 那为什么就着福音真理说他们做了神的仇敌呢？他们被神救应当是神的儿女，怎么又做了神的仇敌呢？因为他们背逆神，得救以后背逆神，抵挡神的教训，会成为神的仇敌。这是保罗传给外邦信徒的信息。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是神的儿女，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真的是吗？还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做了神的仇敌？那个是以色列的光景，是他们现在的光景。现在的以色列人绝大多数都是神的仇敌，但是旧的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上帝仍然爱他们，因为上帝拣选了他们就爱他们。耶利米书31章第3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我的慈爱吸引你。所以我们试着从上帝的眼光看以色列，真是爱恨交加，对吧？蒙恩，他本来应当在神的面前跟随神，得着那个永恒的救恩的，他却背逆神，做神的仇敌，自己把自己往地狱里面去捉，竟然是这样。但是上帝因着拣选的缘故仍然爱他，用他的慈爱来吸引他，真是爱恨交加。那这一个以色列的光景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在神面前是否也活在一个爱恨交加的状态？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了，真的是活在他的爱的里面吗？这是对我们的挑战。那什么叫做得神的爱？神的爱体现在哪里？我们都是信主的人，上帝因为爱我们，是吧？拣选我们。那神的爱体现在哪里？你怎么知道你得到神的爱了？你确确实实得到神的爱，你怎么知道？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得着了神的爱，一定是透过得到永生来实现的。以色列，他们从古代的时候就得着神的爱，他们在公元前1400年建国就有永生的祝福和盼望。那个时候中国是商朝，还在用活人献祭，煮人肉汤来喝的。那现在大家看啊，在河南商丘发现了一些的商代的一些的古墓，都挖出来了。中国商朝的时候用活人献祭的，把人头煮在这个锅里面煮汤喝的，没有永生的盼望。在那个时候，整个的西欧还是野蛮人，北欧是海盗，他们杀人挂死人骨头的，没有福音，没有永生的盼望。那为着列祖的缘故，他们和神还有约，不但他们是蒙恩，他们因为列祖的缘故有约。公元前2000年，亚伯拉罕就有永生的盼望，后来的所有的他的后裔，不论做国王的做宰相的，他们都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圣经所有的信心伟人都是以色列人的祖宗，所以从列祖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外邦人可以跟以色列人相比。用现在的话说，被他们甩了 N 条街，他们走在前面，他们在上帝面前是蒙恩的。那后面有一句话很要紧，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那这句话呢，如果你用中文看，好像神不会后悔，神不会改变。这个里面要了解哈，这个不后悔是不会撤销，不会撤销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恩赐，一个是选召。那恩赐也讲到恩典是白白的恩典，神不会撤销的。所有的人得救都是透过神白白的恩典，外邦人也是，以色列人也是，所以不需要看不起别人。以色列也不需要看不起外邦人，外邦人也不要看不起以色列人，大家都是蒙恩，靠着恩典得救的，这是一个要点。另外，神的恩召不撤销。什么叫做恩召？我读英文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叫做 divine calling， 是什么？圣洁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神呼召人要在他的面前走圣洁的道路， 活出圣徒的生命，这个是不可以撤销的。我们蒙恩，白白的恩典蒙召了，我们蒙恩以后要在他面前活出圣徒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福音，是不可以撤销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这样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后面的经文，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蒙了连续。我把现在打了个括号，这句话有点绕口哈。他讲到比较从前和现在，讲到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个主题叫做蒙连续。我们因为神的连续得救。从前我们不顺服神，我们外邦人很容易理解，我们原来根本不顺服神，我连神是谁都不知道，福音从来没有听过，怎么叫做顺服呢？那当初的罗马人，他们知道有犹太人有信一个神，但他们信自己的神，无所谓顺服，但是他们也是不顺服的，这个是要点。以色列人知道神也有可能不顺服，那都要蒙神的连续，我们因为原来不顺服蒙了连续，我们就得救了。那犹太人他们当下不顺服，但是上帝连续他们，他们也会得救，是这样。现在以色列人在我们眼睛里看，如果你是个敬虔的信主的基督徒，你看以色列当下的光景实在是不堪入目的，但是你要知道上帝会连续他们。保罗说上帝一定会连续他们，连续他们会让他们得救的。当他们得救，那个连续临到之前，外邦人数目就满了。主再来，七年的大灾难开始。如果我们有机会活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被提的。已经死去的那些的圣徒会先复活，也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那因为这个缘故，所有的外邦信徒不要害怕启示录当中的大灾难，和我们没有关系。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被提，那和我们就有关了啊。如果你被提，你在天上和主一起看着，就和你无关。如果我没有被提，我在地上和我就有关，那个有关就不是个好消息。大灾难七年，以色列三分之二的人被杀掉，三分之一的人全部信主，然后主带领所有的圣徒，我们这些外邦人如果是得救的话，和以色列全家一起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国度，叫做千禧年。在一千年的里面，所有的圣徒你和我都可以体会到神当初造天地的时候他说是好的，他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说是好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好，到千禧年国度的里面，你会看到狮子和羊一起吃草，那是好的。在神的圣山上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那是好的。但是在圣城之外的所有的世界都和原来一样，虽然天象和地貌有巨大的改变，但是人的罪性没有改变。那一千年撒旦没有搅扰，撒旦没有搅扰世人，但是世人仍然是罪的奴仆。所有的世界的人，他们会羡慕那个圣城的美好，他们看见圣城的光，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的光是被圣城所照亮的。他们会把荣耀归给那个圣城，但是他们进不去，因为那个圣城只属于得救的全家的以色列人和真正得救的外邦人。所以讲到这里，就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那个圣城将来的千禧年我们要有机会进去的，我们在地上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那个目标要向前走的。一千年以后撒旦被释放，然后他激动整个世界的人，产生强烈的羡慕嫉妒恨，他们就开始积攒全球的军队 来攻打圣城，上帝就开始末日的终极的大审判。白色大宝座是末日的大审判，所有曾经活着的人都要复活接受审判。约翰福音5:28-29，耶稣说，你们不要把这事当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有没有信的，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朝代，不管他在地上做了什么，有什么身份地位，都要复活接受审判。埃及的法老、巴比伦王、罗马的凯撒、希特勒、斯大林，都要接受审判。普京曾经讲过一段话啊，他说那些恐怖分子，这个要不要赦免他是上帝的事，我的任务是把他们送去见上帝啊，这是他讲的话。那我怎么回应普京呢？我说呢，你的任务不是把别人送去见上帝，你的任务是你自己怎么见上帝。你见到上帝的时候，你到底是进到天国还是进到地狱，这是你普京要考虑的问题。你送别人见上帝，在地上这些所有的掌权的世界，这些所谓的牛人，这些的枭雄，在当今的世界，你看到他们做的那些事情，他们很有力量，他们很可以发动战争，做这个做那个，在将来末日大审判的时候，他们到底在哪里？外邦的信徒，如果我们信的是假的，就算我们做了高位，好像犹太人做了祭司长，好像外邦所谓的教皇，没有圣徒的生命，同样被定罪，一起和撒旦灭到永远硫磺火湖的里面。真正得救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都和神同进永远的天国。到了这一步，上帝的创造彻底结束，上帝在地上的所有的救恩全部完成，整个宇宙万物的存有，整个人类历史存有的意义完结了。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和上帝的这个作为没有关系，你的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无论你做了什么，得了什么，享受了什么，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以色列将来的结局，他们全家得救的信息，我们外邦信徒的数目要满了，这个满的时间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我们。前段时间我太太回国啊，带着很沉重的负担要给她爸爸传福音，然后去本地教会祷告，因为身体很累，然后情绪很激动，那一下就失忆了啊，他短期记忆消失，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啊。当时我微信看到他说什么都不记得了，心里真的是好难受啊。对他来说挺好的，叫千年如一日啊，他已经没有记忆了啊，过了时间都不计算的。但对父亲的那个负担，这个是上帝一定会纪念的。我们家人信主了吗啊？最近有两个姊妹回国，我知道啊，一个是给妈妈传福音，一个给爸爸传福音，两个都受洗了。外邦人数目要满了，我们自己如果和这个有份，我们的家人和他有份吗？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和这个有份吗？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没有救恩，生下来就是走向死亡，生下来就是为今生挣扎，生下来就活在那个挣扎当中所衍生的羞耻的里面。现在有机会我们可以传福音，有机会还在外邦数目没有填满之前，我们可以信主。在去年有两位老人家不远万里过来受洗，然后也有我们的姊妹不远万里回去传福音，这个是值得的。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最值得的莫过于这件事情。我们教会叫做华人希望教会， 华人真正的希望是什么？我们真正应当有的希望就是这个天国永恒的救恩，外邦人的数目满了，里面有我们的份。愿这个希望能够成为我们今年福音的负担。以色列会逐渐的走向受逼迫的情况，整个世界会逐渐走向末日推动的情况。这个日子近了，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族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祷告，也在你面前来感谢你，让我们这些属你的人能够看到整个人类历史的脉络，看到整个世界的走向，看到整个世界的结局。我们在你面前何等的感恩，你也透过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外邦人有数目，但是这个数目会满的。愿意这个数目填满之前，我们有份，我们的家人有份，我们的族人有份。主，愿意你感动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我们自己坚定天国的道路，我们也真的是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也传给我们的族人。愿意在末日来临之前，数目填满之前，更多的中国人有机会能够真正的得救。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起立唱一首诗歌哈，给我一颗中国心啊，这个不是张敏敏的中国心。